家好，欢迎收听科技职涯，我是科技职涯的主持人 Joe。科技职涯是由 Cake Resume 制作的广播节目，我们将会邀请在科技、数位等不同领域的工作者来分享他们的职涯故事和个人观点，一起来听听这些精彩的分享吧。Hello， 大家好，我是 Joe。 最近呢，我有一个跟选择工作相关而且很深的感触，是我陆续从好几本书以及几个来宾的故事里面发现到，就是了解自己的喜好对于选择工作来说有多么的重要。因为只有当你真的了解自己之后，你才能够去选择合适的工作跟生活的状态，那在这样的状态之下，你才能够发挥的好，同时做得长久，而且在这个过程当中你遇到的困难你也都比较容易去克服。但是了解了自己的兴趣跟方向之后，是不是就应该要把喜欢的事情当成工作？我个人是觉得不见得，因为喜欢的事情可能不是你最适合拿来赚钱的事情。比如说像我自己的经验，就是我小时候其实非常的喜欢画画，然后大学的时候我又接触了像是 PSAI 就是电绘的技术，然后运用在当时可能参加学校的社团啊，或者是系学会去做行销的素材。那其实我成长过程一路上就在画画这方面都算是同侪中会觉得我可能是相对厉害的人，然后也获得了很多的成就感。但是当我后来开始工作之后，我就觉得我好像其实没有办法把画画跟设计当成工作，因为我很容易可能在工作上如果在这方面被批评被指教的时候，我觉得我是没有那么能够放得下的，很容易走心，所以这是一块我可能相对来说不愿意被左右，也不想要为了别人而改变自己坚持的一块领域。那我在了解了自己可能能力的局限还有我自己的心态之后，我就觉得还蛮豁然开朗，就我明白说在画画这个领域里面，我的自我价值跟市场需求重叠的太少，所以它并不是一个我能够展现自己市场价值的领域。那我也不会再纠结说哦，我明明喜欢这件事情，可是我为什么没有办法把它当成工作，因为这不是我一个在求职市场上面我自己最有优势的领域。不过呢，虽然说我现在是明白了没有错，但是我其实也是经历了一些痛苦。那想知道说有没有办法可以比较有系统全面的，在你想要求职或者是跨领域的时候，你可以在求职市场中找到你自己最优势的地方，甚至是可能从零开始去准备。那今天的来宾呢，会来跟我们一起聊聊这些工具与方法，让我们欢迎 Between Goals 的 CEO 还有联合创办人 Grace。 Hello Grace。
Hello， 大家好，我是 Grace。
那想先请 Grace 简单的跟我们的听众朋友们先自我介绍。
好啊，既然来到职涯的平台，我先讲一下我过去职涯经历好了。因为我是政大斯拉夫语系毕业的，然后后来第一份工作其实是先到了行销，然后那个时候是零售业的行销，然后后来呢就工作一阵子，觉得哎行销很有趣，然后就出国去进修了。然后我进修完回来之后，其实我反而换了产业也换了职能，我去广告业当业务了，然后后来再换就到网络业当 PM， 然后后来又自由接案了一段时间，就把行销当成我主要的技能，自由接案 freelance 一段，然后才创立 Between Goals 创业。
那相信大家听到这边就会知道说为什么今天会请 Grace 来分享跨领域因为他真的超级跨。那首先想要先跟 Grace 聊聊刚刚提到的这些很多不同领域不同职能工作，为什么会以前会做出这种转换的决定？那你在每个角色里面你又获得哪些很重要收获？
其实我每次在做职涯选择的时候，我好像都是会先想着我这一份工作我想要获得什么。比如说我做的那个转换，我是哪一个是我最重要想要获得的。譬如说我从零售业行销要转到广告业业务的时候，其实是因为我一直都对广告业很有兴趣，然后我觉得很想要知道广告业里面是怎么样的一个生态。那所以我那个时候进到广告业的时候，是先发现他的职缺是开业务，所以我才想说好像也是可以试试看，就去聊聊看。但其实大家有时候把这个跨产业有时候也想得太可怕了，因为其实如果你做行销，其实广告业本身它就是行销大范畴里面的 一环。
对，
所以其实我过去的时候并不是从零过去的，其实我带有一些跟行销经验跟知识相关的积累，然后带到广告业去的，只是我缺乏就是业务的经验，所以那我也要好好的去训练我的业务能力。那我就觉得其实我必须老实说，我一开始对业务是惧怕的，
嗯，
因为我不知道有没有人也跟我一样，就觉得哇，我要去开始跟人家推销东西，然后觉得会有点害怕这样子。嗯、但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蛮好的磨练。然后我现在回头来看，就创业之后，就觉得我以前有当过业务，真是太好了。因为其实就创业一开始要能够活下来，蛮多时候你要出去 pitch 嘛、
嗯，
这个 pitch 其实都是很业务相关的经验。所以那个时候，如果回到我做选择，是我想要换的是产业。那但是他如果愿意给我这个机会，其他的我要重新 pick up， 我是愿意多投入的。
这样
子这个是第一个。
欸，我想要再往前回溯的前一个经验，就是在政大的斯拉夫语系毕业之后，为什么当初第一份工作是选择零售业的行销？
哦，这个我真的是第一份工作乱选，我必须就是也不包装了。因为第一份工作我觉得我知道的真的都太少了，然后那个时候为什么会选择这个、其实因为我妈是做行销的。我觉得我们很多时候第一份工作都会先从周边的人看，尤其是亲人、那我爸是公务员，然后我妈是做行销的，那我的个性相对比较灵活一点，我就想说啊，如果这两个选的话，我应该是比较偏行销、所以我想说那不然我先从这个方向，因为小时候也会听我妈讲就是她工作一些事情，觉得其实好像蛮好玩，不然我试试看，所以我就从这边开始了这样。
哦，你刚刚分享那个广告业的业务的经验是怎么样的业务？
哦，我们是一个很小的 social media marketing 的agency， 所以其实这个业务的工作蛮有趣，是我要主动开发，那我也带我的业务 team， 所以我其实 team 里面有另外的五六个人、那我同时其实也会做到企划，因为我们去提案的时候就同时会建议他说，那如果以你的品牌或者你的产品属性，我们可以怎么样规划你的 social media。 所以其实我过去的这些企划跟行销经验就蛮帮助到我在业务开发的时候，在第一时间提案的时候就蛮帮到的。
哦、那在广告业的业务之后，你是到了网络业做 PM 嘛、那当时为什么又会有这个跳脱跟转换？
因为其实我中间有一段时间出国念书嘛，那出国念书那时候我就发现我对于网络然后软体服务然后各种 social media 上面的东西，这些跟网络相关的很有兴趣、所以我的回来之后的那份工作是刚刚讲到那个广告业的业务嘛，
对 对
所以其实它也不是传统广告公司，它是 social media agency， 所以我就是慢慢往网络这边靠近，因为我本来卖的是实体产品嘛，就是我出国前，所以我就其实蛮明确，但是其实还是一个很模糊的方向，是 internet 这样子网络，但就慢慢往这边靠近。然后后来是刚好有个朋友是猎头，然后他刚好有透过在朋友介绍，然后有跟我讲到这一间公司，然后我觉得哇，刚好诶，这个是我想要去累积的一个产业这样，所以我就过去了。
对，为什么会选 PM 这个职能？
我跟你讲，我选的时候我发现，我也是回顾我在选职涯的时候我发现我是先选产业
啊，
然后通常如果这间公司我有兴趣，其实他做什么职位，如果他觉得我可以，我就可以，比较像是这样。那那个时候他开出来的职缺是 PM， 但其实大家一定也知道 PM 有很多种，就是有 project 的、有 product 的，又有 product marketing 嘛。那那个时候我进去，他其实说真的那个职责也没有定义的非常非常清楚，因为其实他也是一个新创公司，所以很多东西我进去之后去做也是很多 reorg， 然后但是我本来应该是比较像 project manager 的角色、那那时候我就想说，如果他愿意信任我，然后我带有这个 marketing 的 sense 进去，其实是可以协助到他们打造更贴近 user 的一个产品这样、所以那时候是带着这个自己有的东西然后过去的。所以那时候做了是 project manager， 然后后来做了一段时间，我记得应该两三个月吗，我有点不太确定了，后来我就转 product marketing 了、所以就是又在跟我原本相关的 marketing 再更相近一点。
哦，了解。刚刚 Grace 有提到说会对网络产业开始有兴趣，其实蛮大一部分原因是源自于你出国念书这段时间，然后就我所知 Grace 念的也是 marketing 相关的嘛，但你其实在念书之前就有行销相关的工作经验，那当时为什么会觉得说需要出国进修？
其实我好像从小就还蛮向往可以出国念书的，所以我反而是在想说，如果要出国念书的话，念什么？
哦，懂懂。
其实出国念书有点像是一个梦想嘛，就想想出去这样，想出去看看外面的世界。那时候其实也 struggle 了一段时间，就是我毕业之后我要不要直接出去念，还是我要先工作？那我后来就想说，可是我现在真的不知道我要念什么、欸然后我不想要花这么大一笔钱，然后出去随便乱念一个回来，然后又不知道下一步，所以我想说，那不然我先工作。那后来其实也蛮感谢自己那时候先工作，因为先工作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那后来才验证说，哦，对，我 marketing 有兴趣才出去。
那你觉得除了挖掘你对网络产业的好奇以外，出国念书的这段经验还有带给你什么很重要的收获？
我真的觉得齁，出国念书不要只是念书啊因为我其实一直有在跳舞嘛就跳街舞
对，
然后我其实出国念书一直在跳舞我甚至是组了一个舞团，还有去一些表演什么的，就是在当地。然后我有帮一些华人，像什么杜德伟啊，他们去那边开演唱会，帮他们跳舞什么。但是我觉得出国是真的，如果你真的打开心胸去跟所有文化的人接触，然后如果真的你有一个兴趣可以跟大家交流的话，我觉得哇真的是一个很棒的经验。然后你可以看到这个世界原来是这么的大，然后各种类的人各种思维都有那我觉得反而你要说坐在教室里面学 marketing 的理论然后做你的报告，跟出去就是跟这整个大城市纽约的去做交流我会觉得跟这些不一样的人交流是更有价值的。
那我们再回到职场上，就是刚刚 Grace 有稍微分享说每段工作转换的经历嘛，然后同时转换产业跟同时转换职能，我个人觉得是蛮困难的。那 Grace 你当初是有什么样的方法，或者是现在回想可能是因为做了什么事情让你能够争取到这些机会？
我觉得首先真的也是要回来看自己过去的累积在哪里，然后你的优势到底在哪里，那你可以透过怎么样去整理你过去的经验跟优势，帮助你带到你想要去的那个地方。像有时候我觉得反而在跨领域转职的时候来聊软实力就蛮重要的，因为像我那时候在当行销跟做业务的时候，其实你会发现有一件事都很重要，叫做洞察。就是对人的理解，然后对他的洞察力。因为你其实在做行销的时候，你要能够换位思考，理解消费者在什么时候最需要你，然后你要化作什么样的讯息，在什么样对的管道跟时间点推送给他，然后他会最有感觉。就这是一个很需要去消化跟洞察的一个工作。那其实业务工作你想象起来它也是一样，完全一样的一件事情，只是他把它换成一对一了。你之前行销是在做一对多的工作，但是业务比较是一对一，就是说服你前面做的这个人。
对对对，
那当然你要有你的专业，但是其实那个同理跟换位思考的软实力是一样存在的。所以我就发现说，这个要带我过去的时候是这件事情在帮助我。
那如果像是比如说讲沟通或是洞察能力好了，因为我们都知道说可能找工作的时候大部分人都要先投履历嘛你才有可能获得面试机会然后面试机会才有一个比较完整的表达你自己的舞台但是在履历上面要怎么样让你的软实力能够变得很凸显让你能够争取到面试的机会
其实像那个时候当然写履历的应该都还蛮清楚要量化然后要把你具体的事迹写出来嘛，因为其实的确我们在做一些一对一啊或是辅导同学的过程当中，有时候会收到很多的履历，然后要给我们给他们一点建议怎么改，就会发现其实有些人会只列出他做了什么但是其实我们要写的是我们做到了什么。那要做到了什么其实就是我们实际的战绩，譬如说我们做了什么东西，实际我们的业绩提升几 percent， 或是我们完成了几 percent， 在多久以内完成了规模多大的专案等等，这些都是蛮需要数据化的。那时候我整理我过去做的一些零售业相关的活动啊，或是做的一些业绩提升的一些数字啊，这当然都是因为履历如果在我们面试的过程当中其实它就是一个入场券那如果他对于你哪一个专案有兴趣，他就会邀请你来面试。那面试的时候你就可以跟他聊很多就是你想要跟他聊的东西了所以我觉得首先那一个你做到了什么的那个 percentage， 那你做的东西是不是有切合他想要的，然后重点是让他更想了解你说你是怎么做到这件事情的。那那个时候进到面试之后，我觉得我有一个说服点吧，应该是这样讲嘛，就是其实我等于是从甲方跳乙方。那甲方的意思就是我是付钱给 agency 去做事情的角色，因为我是品牌方。那乙方我们就常讲是广告业种 agency。然后那时候我在聊天的过程，面试的过程当中就有说，他好像也有问我这一题，就是你之前没有待过 agency， 那你怎么觉得你可以做好这份工作？那我就说，其实我之前是蛮常跟 agency 联络沟通的这个窗口，所以其实我很知道乙方会怎么样，然后甲方，身为甲方我到底是需要他什么，所以当我当过甲方，我觉得我能够当一个更好的乙方窗口。对，我觉得他好像被我这个点说服
就是尽量去找连结啦。
对，
然后也避免说只把 JD 上面要求你会的事情写在履历上，而是要写出说因为你这个人而造成了什么不同。
没错没错，不要害怕去强调自己的优势，因为这个其实就像你刚刚讲，他可能不在 JD 上面，但是不是你一讲他说哇对我没想过原来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如果很清楚你的优势，你在面试把它提出来，有时候这真的就是一个加分的点。
对，
会让面试官觉得很特别，我没想过，而且他会带给这个团队一个新的东西。
这个其实也是我刚刚开场的时候分享了解自己的其中一环，就是了解自己的优势在哪里。因为我最近就是觉得好像身边遇到的不管是来宾或者是同侪，我发现真的会让我觉得很厉害很佩服他们的人，通常都是他们非常了解自己的优势，然后在那一块优势做得很好。对对对，甚至是做到就是可能很难被别人取代的程度，我就觉得还蛮有趣的。因为他们可能很了解自己，所以他们一直都知道说他们不是要去学某个人或者是一定
要
达到某个成就，而是他们知道说他们就是有哪个东西做得好。
来比啊来比啊
对啊。好，那回到说Grace 个人的职涯经历，就像你刚刚前面讲的，你非常喜欢跳舞，然后我也知道说你好像有当过广告导演，然后有当过舞蹈老师，就跟我们刚刚花了可能大概20分钟左右在聊的就是坐办公室的工作对，很不一样。那为什么当初会有这些不一样的职涯选择？
其实舞蹈老师我到现在都还是，他比较像是一个斜杠身份。那我大学开始就是其实就加入热舞社啦，然后就有一件事情，就是你做了一段时间，你会发现这件事你相较擅长，那其实可能就是你天赋在的地方。因为我小时候其实学钢琴，学了好几年也没什么长进，但是我学街舞之后，我第二年就有个学姐来找我说，哎，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教小朋友跳舞？然后我就被学姐找去教课了。那时候我是觉得好玩就去了，没想到就这样一教教到现在，我都还在教。那我现在是固定礼拜二晚上教上班族。然后就自己也是很喜欢，也让自己培养一个运动的习惯这样子。所以我其实到现在等于是我从大学到现在一路我真的是 non-stop， 那时候我有舞团下班去练舞或者下班去教课，然后或者假日就是去教课，所以其实我是这个身份一直没有断掉，到现在都还是有。那广告导演这个身份其实是我从大学就有一些好朋友在念电影系，然后那时候我也觉得拍电影很好玩，所以我就很常跟他们一起拍片。那拍片有时候是幕前的工作帮忙演戏，那有时候是幕后的工作，譬如说担任制片助理啊，或者是当美术啊什么这些。然后那时候觉得哇这件事很有趣，就只是真的是好玩去玩这样。后来呢就是因为会跳舞的关系，所以开始也会参与一些 MV 的表演啊，或是拍一些影片，所以会在幕前担任那个表演者。慢慢接触到就是一路上有这些跟影片相关的经验之后，我不是有一段经验是freelance 嘛，那我在 freelance 之后，因为我接的都是比较像 branding 啊 marketing 相关的案子，就有蛮多客户需要拍形象影片。那个时候我其实是因为我过去的这些累积，然后我就先从脚本开始。那其实因为我也会做企划嘛，我本身就是以前会提案的人，然后有 marketing 的背景，所以我就基本上跟他讨论完之后回去的那个创意脚本就是我产出。那我就后来就找了 固定配合的摄影师啊或者什么，其实我自己把团队组起来之后，现场把那个我想要 frame 里面有什么样子的画面然后都做好，其实这个身份有一点像是因为工作而产生的。讲到那时候其实也只是因为刚开始接案，哎，还要再去找广告导演，哎，好像有点贵啊，想说哎，不然我先自己做做看，然后后来发现，哎，其实我过去这些能力其实已经有了，然后只是需要我把它整理一下做好这样，反正其实这件事我也可以做。
那广告导演这算是你个人的兴趣吗？
我觉得是欸，我觉得很好玩因为我觉得广告导演他从前面的那个 message 整理那个帮品牌梳理那个最重要的核心 message 就本身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然后再把这个东西变成影片化视觉化怎么传递出来，这里面有很多的创意的元素，我觉得非常好玩。
那你有想过要把舞蹈老师跟广告导演做正职吗？
其实广告导演那个时候算是我正职，因为我 freelance 的时候他是 part of 我的政治。
对，也是。
那舞蹈老师这一段也蛮有趣，是我曾经有一段时间我是全职舞蹈老师，就我在准备要出国之前，然后我想说啊，就辞掉工作我准备然后我就准备考试，然后跟我就当全职的舞蹈老师这样。我会发现我不行。
怎么说？
我发现因为我的个性就是很喜欢同时做很多事，然后我那个时候发现我每天只跳舞的时候，我发现我一直在输出，然后我没有输入了。当然你要说舞技的提升，或是我如果有再去上别的老师的课，或是我在看 video 可以有自我进步的感觉，都对我来讲太少了。然后我就发现哦，原来我这么喜欢跳舞，它好像就是最适合成为我的副业，他至于我的角色就是像我现在这样子，就是一个完美的平衡。就我还是需要一个正职，他可能跟 marketing 比较相关，他可能跟创意比较有相关，但是身体上面舞蹈教学或是表演这件事情，我希望它是我部分很重要的元素但不是全部。
那面对说把兴趣当成工作的这个议题，你会觉得说可以给大家什么样比较 general 一点的建议，或是以你个人的经验来说？
我觉得这真的也要回来问问自己，因为刚刚你前面不是有提到自己的例子吗？就是画画这件事情。然后其实当你自己有去体验过，你就会知道你希望它在你的人生里面占有多少的 percentage。
对，
像我可能就会觉得，跳舞占我 20%。我后来发现，这是我最完美的状态，因为之前占到我 80% 的时候我不开心。但是如果你没有给他一个机会是让他成为你 80%， 你可能没办法那么确定说没有我不想要这个。
因为我们现在可能会把某些事情当成兴趣，也许就是我们只花了一点时间在上面，
你还觉得很好玩呢
对，但我们今天整天都要做，然后甚至说这件事情做得好不好关系到我们有没有下一餐可以吃的时候，你可能就不会觉得很好玩。
但我的确也有身边很多好朋友，譬如说他很专心就是喜欢拍电影，然后或是就是很喜欢做设计师，那他们就是真的专注在他们的路上，现在的成绩也都非常的好，蛮多什么获奖啊，或是也做到业界蛮知名的角色这样子。所以我觉得每一个人真的面对这个兴趣想要占比你人生多大都不一样。所以我觉得蛮鼓励大家去试试看，然后如果你因为你永远不试，你就会一直有个疑问，然后就那个疑问就一直困扰你。
对，
不如你就试试看，多给他一点时间，看你到什么时候会受不了说不定你没有受不了他就变成你一辈子的职业啊。
那回到 Grace 的跟行销跟品牌相关的职业，就是现在创业做了 Between Goals 嘛，那当时为什么会想要创业，那为什么会选职业这个主题去做？
那时候其实我们创业的时候，一方面也是大家如果听我前面的经验，可能就是也会知道我蛮多工作是在乱选的就是第一份工作是乱选，然后后来就是选产业。可是我其实必须说我在选工作的时候有几个选择也不是那么的好，后来就觉得哇，但是我如果选了这个然后自己不喜欢，可能进去又是半年一年的事情，其实对我跟对公司来说其实都不是最好的选择。所以就蛮想要把这些经验都汇整起来在一个地方，帮助大家做更好的选择。因为我觉得 回来讲职涯选择分两大部分很重要，第一个是了解自己，就刚刚讲的我们自己的优势是什么，定位是什么，我接下来的目标是什么。第二个就是了解市场，就市场面上到底有什么样的工作，我不确定这世界上就是市场上有哪一些工作可能会是我的机会、
嗯、
所以我觉得会诊大家这个自己一个人不可能去做过所有的工作，但如果像透过你们的 podcast 啊我们的 podcast 其实都是就是如果你可以听听看别人有这样的假选择、嗯、你也许可以就打开一扇窗去多了解一下，哦，原来其实只要有不一样的选择。
嗯，那你当时自己在选择工作的时候有曾经在选择前就感到迷惘吗？因为我觉得刚刚听你分享好像其实你都还蛮知道自己当时要什么，虽然说可能当时的经验不足以让你做出一个现在回头去看很棒的判断，但感觉你都蛮知道自己要什么东西。
我觉得最迷惘应该是第一份啊、嗯、就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选，但反正就先乱选，我觉得那个是最迷惘的。然后哦，我觉得迷惘的时候可能第一份工作吧，那个时候我做的是零售业行销，我后来发现我喜欢行销这件事情，但是在那份工作里面我发现一件事情困扰我，它跟我的价值观有关、嗯、因为我发现我在这边帮忙公司卖东西，可是好像有点在过度的引导大家消费，可是当我引导大家消费，大家多买了，譬如说他本来只要买一个，可是我用促销的方式、oh. 他买了三个，那当然他可以送人，但是如果他是因为我们的这个关系他多买了，可是他就等于对地球有一些就是个浪费、oh, 然后就是其实蛮不环保的、嗯、所以我那时候就其实在零售业这一个产业里面，我就感到有一点，我坐在那边就说，天哪，我这是人生意义，工作的意义是什么，我就是就算业绩达标然后呢、
嗯、
对，所以其实这也是为什么我后来选择网络业、哦、网络业没垃圾
哦，对
对，所以我觉得好像那个时候的迷惘是来自于我好像花了很多时间在这份工作上面，可是它好像没有带来一些我认同的正面影响力。
嗯，
对，但是我觉得也很好啊，就是如果当然回头看，就是我如果没有经历过这一段，我会不会发现原来我对于这件事情重视，
嗯，
那也不会让我有接下来想要往另外一个方向去的一个契机。
嗯，那我也蛮好奇说 Grace 在经营 Between Ghosts 的这些年当中，因为是做职涯相关的品牌嘛，所以应该会有跟很多人有接触，那蛮好奇说你觉得为什么很多人都会对职涯感到迷惘，那你们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帮助大家去可能初步的消除这些迷惘或是有个方向？
我觉得迷惘来源有很多很多，但是我觉得总归如果讲一句话可能都会回到一个问题，是我只能这样了吗？
嗯，
会做着现在日复一日的工作，然后想哇，如果我继续这样三年五年如果都没有改变，这真的是我想要的生活吗？然后我就只能这样了吗？
嗯，
我觉得好像是很多人会有共同的一个想法跟问题，那这个根源其实就来自于我们就要更清楚自己的优势跟定位，其实我们就会知道我们的目标是什么了。回来就是像我们刚刚讲，我觉得三件事情很重要，第一个就是价值观，第二个是职能，第三个是你的天赋。所以价值观的意思就是有点像我刚刚讲的那个举例，就是我在零售业不太开心的那个迷惘感、嗯、其实它抵触的是我的价值观，工作内容本身没什么问题，但是是这整个产业可能共通性就是这样，那我就要知道我可能就不适合再继续做这个类型的。所以价值观首先要先知道它没有抵触，那再来第二个职能，我的职能有没有发挥。如果今天譬如说我是一个行销背景的人，然后可是却要把我放在营运的角色上面，要让我做日复一日重复的工作，但其实我是比较喜欢创意的，
嗯，
那我的职能我的也是在比较行销面向，那这样其实没有搭起来的时候我没有发挥，我也没有办法感到有成就感，所以第二个是职能。嗯嗯，那再来第三个就是天赋，那天赋比较像是特质跟个性，所以像是如果我是一个比较有喜欢系统架构的人，可是你却要我每天想不同的商业模式，那就会非常的痛苦。所以它也跟我们的选择的大致，你的产业到你的公司到你现在的角色其实都很有关系。
嗯，说到 天赋这件事情就让我想到最近很长，应该说好几年都有在讨论的跟斜杠相关的、嗯、然后我觉得至少以我自己的同温层来说，我觉得斜杠这件事情是被推崇的，甚至是很多人都想要追求的。但也想问以 Grace 你个人的经验或者是你观察到的人来说，你觉得斜杠真的是一件好事吗？
这又回到每个人的个性，每个人喜欢的不一样，价值观只能天赋啊，这一样的三个。你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你真的喜欢斜杠吗？就是最害怕的就是你其实不是想要这样的人，但是大家都在推崇这件事，所以我就要去追寻，好像也该来做个斜杠。但如果假设你是一个就是很想要有斜杠生活的人，那我觉得就会适合你、
嗯、
就是这个又回来，就像你讲说哎，我们要就是要当要进去金融业好了，金融业好像看起来很赚钱啊，那是不是就适合我？那我可能没有办法现在就告诉你说适合你，因为根据你的价值观、职能、天赋这三个不一样，可能就会不一定适合你。
嗯，
所以一样是回来，真的，你是不是这是你真的想要的？
嗯，那你们过去有遇过就是真的很撞墙的同学或者是学员？
很多、啊。很多大家通常会来找到我们都是在当下都是不太确定接下来的方向。其实我们有个学员之前就是其实这价值观职能天赋是来自于我们有一堂线上课程叫优势思维，那他就会带你一步一步把这些都好好的梳理一下。那我们其实有一些学员是透过这个步骤找到了接下来清晰的方向。我可以举两个例子，第一个其实他是过去是做行销的，那他做行销之后他就发现其实他更喜欢能够有帮助到别人，然后看到别人成长的，所以其实他后来就转职，他发现他想要成为一个猎头，
嗯，
所以他就成功转职成为一个猎头。对，然后再来另外一个是他本来是一个工程师，然后 slash 机构工程师跟工业设计师，所以他是做产品设计的、
嗯、
然后呢他就发现他的天赋蛮多都关于跟人相关的。然后刚刚讲价值观只能天赋嘛，价值观他希望可以再有更多人的连结，然后可以比较开放的公司，然后在职能上面他希望可以做更多整合性的工作，因为他现在比较像是技术的产出嘛，然后就希望他可以往更多整合方向的职能靠近。然后天赋上面来说，他就希望可以经营更多的深度关系，所以他接下来就发现他想要往 PM 的方向去。
嗯，
所以其实那个梳理就是让他可以慢慢的去一层一层的往下想说，你的价值观跟你现在的工作是不是有 match 到，那你的职能是不是有 match 到，你的天赋是不是有 match 到。当然我们一份工作可能不太可能百分百完全 made for you， 但是它有没有可能是至少70-80%在你现在的状态里是感觉到开心的，它也对照你的目标是有吻合的，我觉得这时候你就会更愿意投入更多你的能量在你的工作里。那其实就最前面就有说，如果我们其实对现在的工作是充满这种动力跟喜欢的，其实你越投入更多的时间跟能量给他，你一定会进步的更快，你进步的更快，你一定就能更有产出跟成就、
嗯、
所以这个跟其实你最后要讲到他连带到你的薪资条件也一定是比较好的。
嗯嗯，
所以它是一个正向循环。
我想到我自己最近亲身经历的一个例子，就是因为我在 Cake Resume 里面是做 marketing 的嘛，但我最近有算是主动的争取了一个就是跟行销有关的工作、对，那算是就是我们 Cake Resume 自己最近内部在讨论一些关于工作的 mindset， 就是我们会想要有一个凝聚共识，或者是找出一个大家共同的算是尝试努力的方向这样子。然后因为这个 mindset workshop 算是我们的 CEO Trainer 他在主导主办，然后可能邀请可能 HR 的同事来帮他做一些就是细节啊，或者是做一些行政上面的调整。但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就是我目前在 Cake Resume 算是蛮老的员工，我就觉得说可能 Trainer 他的一些想法是需要经由可能我作为员工的一些转译，可以让其他的同事能够比较了解、那因为这些其他的同事他们要么是可能他们太忙没有空参与，要么就是可能他们来没有很久， 或者是他们跟 Trenter 的写作没有那么多，所以他们会觉得他们不太懂 Trenter 的意思，
嗯，
对，然后不太懂，然后可能又没有太多的沟通之下，他们可能就会放弃参与这件事情，对对对，然后我就会觉得蛮可惜的，
嗯，
所以我后来就是有主动的去争取了这样的机会，然后我觉得在、也不能说这样的机会，应该是说我当时争取的时候其实也没有想太多，我就是纯粹觉得说这件事情是重要的，我们不应该让它就是打水漂漂过去对对对，然后后来就是真的举办完这个 workshop 之后，我觉得相比于以前的沟通感觉都有更深入，然后也更得到共识的感觉，
嗯
啊、举这个例子是想要跟大家分享说，如果你今天在你的工作上感到迷惘的话，然后可能有一些些机会可以去做跟你的工作很不相关的，也许你可以在从中获得蛮多刺激，
很棒欸，我觉得这个例子很棒而且你也很棒，但是我觉得的确有时候做着自己的工作，然后你如果想要有一点尝试，有时候不一定要从外部找，其实内部有时候有一些新的专案你有兴趣就是主动争取，我相信你的主管会很开心欸而且他会感觉到哦，你对这边跟这个新的专案你是有热忱的，然后你自己可能也可以学到新的东西，然后对公司来说也很棒。
对，因为不得不说就是这个 workshop 结束之后，我其实内心有在想说，哦，还是其实我可以做 marketing 以外的事情。
可以啊，就是很棒，
就是、有悄悄的在思考，
很赞很赞。而且那个我想到我的另外一个案例，一个同学他也是做 marketing 的、然后他就说，他说来聊的时候他就说不行，我要转职，我要离职、然后他就说我现在这个公司我痛苦这样，然后我们就试着抽丝剥茧说你在痛苦什么这样，他说后来总之呢就是他觉得痛苦就是每天都在做一样的事情，他觉得自己没有成长、那我们就讨论说那你现在如果看公司内部有没有什么专案你是觉得好像有一点兴趣的，然后你觉得是对你来说比较有成长的，他想一下说有欸，有一个东西是、我觉得很好玩的，我说欸，那你有跟主管讨论过你参与那个专案的可能性吗，他说欸，我没想过，说但要不要去聊聊看，他说好像可以聊聊看，然后他就真的去聊了、聊完之后他就因为其实他主管非常开心，而且他重点是他主管本来不知道他对这个东西有兴趣，所以后来就顺利的加入那个专案了、因为他当初本来带的命题来是说我是不是不适合做行销，他就觉得对，他就觉得我来参加这个工作坊呢我是想要证明我不适合做行销，但结果后来我们在做过这个讨论之后，他后来啦就又在跟我反映说哎，其实他后来发现他不是不喜欢做行销，他只是在那段时间他停滞成长了，然后感到无聊了，但是他开始做那个新的专案之后他发现诶，他自己又开始有所成长，他的动力又回来了，所以的确有时候我们在迷惘的时候他真的不一定是你很讨厌这份工作，他很有可能就只是在那个当下你有点倦怠
了。那要怎么样判断自己是就是暂时的劳累还是真的倦怠了？
欸，你觉得有一个问题你问问看你会觉得有一个回应吗，就是你觉得现在这份工作对你来说是辛苦还是痛苦？
哦，这中间的差异
可以区别吗？因为辛苦感觉是我现在有点辛苦，但是我知道它会过去，然后我可能会有所成长，然后这个辛苦是我可以承担的。痛苦是我想到就是不行哦，这个东西 never ending， 然后我再也动不了我的一根手指了。
哦，
你觉得这个问题有让你想到什么？
我感觉辛苦的话是，你知道会有雨过天晴的一天，然后你也有把握那个晴会到什么程度，但是痛苦是一方面是你像你刚刚讲的就是你知道它不会结束，然后另外一方面是就算雨过天晴你也不在乎。
对没错，所以你觉得它是一个稍微可以让你判断的一个问题吗？
好像可以
某种程度的去思考一下这个问题，当然它可能当下会给你一个，你可能当下会有一个反应，但我觉得也许可以把它放心里，因为我觉得每个人都有很痛苦的时候、但是那个痛苦之后，你觉得那个痛苦之后的你会不会是你想要看见的你？这个我觉得可以放在心里感受一下。
好
再来就是其实我们有另外一堂课比较轻量，就是陪你判断现在的工作适不适合你。 然后大家如果有兴趣可以去看一下。那它其实是一个音频课，然后我们搭配了一个学习单，然后透过三个步骤来引导你去思考现在这份工作适不适合你。它就比较是真的是陪你梳理现在的状况。那其实简单的来说呢，这个大家也可以做个练习，就是你真的先列下来你现在的工作喜欢的跟不喜欢的各三个点，然后把它列下来之后，你再分别把它评分，一到十分，那负的就是负的，然后喜欢的就是正的，这样子。那你开始把它客观的变成数字之后，你评分下来，你就可以感觉得到说，客观的看到正分的比较多还是负分的比较多，它的差距有多少，就可以稍微去厘清一下现在的你这个喜欢跟不喜欢的程度到底哪一个比较大，然后我们再来跟价值观做比对。
我觉得有列下来然后给他分数真的蛮重要的，因为虽然说换工作他本来就可以很感性，可是可能你每次遇到的问题产生的感性的情绪都不一样，
对，
所以你就会每次都有一种我好像又遇到了新的挑战，然后又要重新思考的感觉。
因为那个讨厌的感觉有时候真的很复杂，有时候又包含你对工作很倦怠，然后或者是说就是我的主管跟我的行事风格就有点不一样，然后每天都要找我茬，或者我每天坐在我对面的同事就是很塞饼然后我看到他就压力很大，或是就是这个地方真的好远，我就是要花很大的力气才能到达那个地方，等等等等，就是你会有很多的纠结在里面。所以你其实透过列下来，是我们那堂课的第一个步骤，列下来之后你稍微就能够比较梳理现在的状况。
那如果说我列完之后我真的确定说我要转职了，然后我今天想要跨领域的话，你觉得有哪些可能比较有系统性的准备方法可以让我不那么的觉得手足无措？
这刚好是我们另外一堂课就是我们现在产品就是刚好把每个阶段串在一起。那如果你是想要跨领域转职，然后求职已经决定了我要转职的话，就可以另外一堂课叫跨领域求职实战。那它的步骤其实是第一个阶段先设定目标，然后再来是回去整理我过去有的这些累积跟优势，然后再来是设定行动计划，然后把自己的履历面试都准备起来。所以你可以想象你的职涯是一个时间轴，先把未来的目标设定好。那个设定目标，我觉得其实有很多，你如果去查，很多人都会有给你很多不同设定目标的方式。但是我们的设定目标方式是先让你去想想3到5年后你的理想样子是什么。它有可能是譬如说爬到某一个位置，它也有可能就是我想要工作生活平衡而已，或者是我其实想要变成一个 freelancer， 或者是我想要创业，不管，就是我们先去想象那个未来样子，我们再回来梳理过去，像刚刚讲的我数据化我所有的经验，然后其实我觉得有个工具我又可以先口述让大家去怎么整理过去的经验比较有效。那如果大家有兴趣可以再去查这堂课，它其实是用一个视觉化的方式具体你过去的优势。好，怎么做？第一个一样，我们都用时间轴的方式把你的过去的经验先列下来，时间轴先拉出来，从你的第一份工作到现在。再来你去定义三个核心能力，把它变成轴画出来。譬如说像我的三个核心能力，我定义的是跳舞、拍片、行销。好，这个怎么样去看这个东西是你的核心能力，就是别人付钱给你
哦，
这个很明确因为这个像我跳舞跟拍片，这是的确有人因为我接案嘛，所以会有人付钱给我。但如果你是在公司里面组织的话，你就想一下你的角色，你的公司在付你钱是付钱给你买你什么能力。好，把这三个能力拉出来之后，这些你的经验跟核心能力他们交错之后，有没有延伸出来一些新的小小的能力。那其实这个很多同学在练习这个具象化自己过去的优势的时候，就有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就是哇，原来我已经累积了这么多能力了。然后在盘点自己这些能力之后，有些人他就会发现说太好了，我走在我对的路上。那有些人可能就会发现不行，我过去累积的这些所有的能力好像都不是我接下来想要发展的。那这时候也很好，他就知道好，那我接下来要累积的能力就是什么。譬如说之前有个封测的学员，他是做学习体验设计的，是一个线上教学平台 的，然后就发现哎，其实他过去累积了很多都在学习体验这件事情上面，
嗯，
那他接下来最想要锻炼是数据分析，然后他就真的很有行动力，就开始去报名这些课程，然后就开始往这个方向数据分析这个地方发展，
嗯，
所以其实从这一个整理里面，你不只可以具体过去的优势，你也会看到接下来你可能会想要的那个目标。
哦，对，我觉得列下来蛮重要的，然后也跟大家分享，就是如果你是记忆力偏不好的人的话，就是因为像我个人会有记录每天工作的习惯，
哦，
对，就是
好
赞，我会先在 Google Calendar 上面安排，可是就是安排不一定会做到，所以我另外也是会用 Notion 简单的记下，
啊，
然后我发现这个当你有一天要去梳理说你到底获得了什么，学了什么，甚至是可能比较具体一点，你就是需要写履历的话，就还蛮重要
的。
对，尤其是如果你一份工作做的好一阵子，真的会很常忘记你以前做过什么，还有你的。
我以前写履历有超痛苦，想不起来。
对对对，然后搭配 Grace 刚刚讲的这个方法，我觉得也是蛮实用，是你在列的过程当中，你可能会对自己越来越有自信，或者是你可能会对于自己缺乏能力，我可能很讶异其实还不少，那你就有蛮明确的下一个目标，而不会觉得说哦，我好像可以学什么，但也许学了对你没有什么帮助。
没错，真的不要盲目学习，都会让自己很焦虑，真的很重要。那我觉得想要给大家一个概念是，其实职涯是不断发散聚焦、发散聚焦的过程，
嗯，
所以有时候呢，你在职涯上面就会想说我还能多做什么，那有时候多做什么之后就会想说啊，那我现在是不是要来 focus 在哪个地方多一点了，
哦，
那可是在这个地方走下去之后可能会想说啊，我好像有其他的可能性，就再发散就好，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用给自己这么大的压力，就是它其实就是一个不断发散聚焦、发散聚焦的过程，你只要知道你现在的你比较是在一个想要发散探索的阶段，还是你现在是想要 focus 在某一个领域上面，然后把现在这个阶段顾好就好，因为我觉得下一个阶段它就是会再来。
我个人觉得可能推荐的方法是平常就是可能要多对自己的工作内容还有自己的感受有多一点的意识，然后甚至是可以把它记录下来会是更好的，
嗯，
然后也许一个礼拜可能太频繁，一个月或是一季可能固定的去回顾自己这些时间的感受，
嗯，很棒，
对对对，好啊，那我们今天的访谈就先到这边，谢谢 Grace 的分享，
谢谢 Joe。
那如果说大家目前有正在转职或者是想要进修的需求，推荐大家一起来 Kate Resume 2023年转职 campaign 专业逛逛，这边都可以找到像是 Between Goals 商业思维学院、 Remove 等等的丰富资源。
好，那如果大家对于职涯不管是现在在迷惘的阶段或是想要再追寻更好的职涯的下一步的话，也可以到赶快到节目资讯看更多的资讯，因为我们都觉得如果你能够找到自己的优势跟定位，这些东西更清楚，你就知道下一步在哪里了。
没错，在这个专业当中呢，大家有机会抽到 Between Goals 的三堂线上课程，包括跨领域求职实战、优势思维还有职涯教练引导课。那今天呢，就谢谢大家的收听。接下来科技职涯 Talent Connect 会为大家带来更多有趣的内容。如果你喜欢我们的 Podcast， 欢迎订阅、追踪和分享，也欢迎到科技职涯的 IG 小老鼠 Cake Resume 一点 Podcast 和我分享你的想法。我是 Joe， 大家下次见，
拜拜，
拜拜。